谢谢张牧师和同工们，还有弟兄姐妹，给我这个机会和大家一同聚会，还分享主的话语，也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这位精神有点出问题的年轻人，今天早上到教会聚会了，哎呀，感谢主，他的情形有很大的好转。我每天早上，虽然我跟大家绝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见面，但是一在一起敬拜。就感觉回到家中，感到我们在主里面，是弟兄姐妹。我每天早上除了读圣经，还读一篇灵命日粮，好 Daily Bread。那这是很好的灵修材料，每天一篇的我已经用了超过20多年。有一天有一篇文章谈到印度的甘地，那甘地曾经公开的多次表示他非常仰慕耶稣。有一次，他的好朋友就问他说：“既然你这么钦佩耶稣，你为什么不做基督徒呢？”但是甘地回答说：“如果我遇到一个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基督徒，我也许会考虑。”那《Our Daily Bread》这篇文章就说：“今天很多人口里说信耶稣，心里想的却是让耶稣来跟随他们。”来满足他们各样的需要，而不是自己来跟随耶稣，不是自己来顺从主的引导。这些年来，在侍奉当中，我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到，我们基督徒需要更认真、严肃的来看主耶稣对我们发出的呼召，来跟从我。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认真的思想，我们来教会。到底是为什么？是把耶稣当做一个拜拜的偶像，期望他对我们有求必应，还是我们相信要过一个积极、光明、有意义的人生，就必须肯先舍弃自我，以顺服的心实实在在的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我们知道，在每一个世代的教会里，都有不少挂名的基督徒。在今天的教会里面，也同样着混杂着不少表里不一的假门徒。请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因为很少人明明知道自己不是真门徒，还故意装假的。实际上，绝大多数的假门徒是忽略了真门徒的关键要素，而误以为自己是耶稣的门徒。圣经里面有好几处经文记载了耶稣所发出的警告，讲到很多人自以为是属主的，但到最后很惊讶的听到主对他们说：“我根本不认识你们。”他们被关在门外，哀哭切齿。我希望这样的结局不会临到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个人。那我们在团契和教会里面，在服侍的时候，也需要更加的小心谨慎，不要误导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把他们带到偏差的道路去。那么，什么是真门徒的要素呢？圣经讲得非常清楚，这个关键是信，信耶稣，不是口里讲讲的信，不是头脑的信，而是从心里发出，信进去的信，是 believe in。那么什么意思呢？曾经为了学游泳经过一番挣扎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个道理。别人要教你游泳，问你相不相信，你在水里面全身放松，手划一划，脚踢一踢，可以浮起来的，不会沉下去。如果你光是口里非常坚定说我相信，却一直留在池边，你不进到水里，那么你的信就只是口头上的信，是头脑知识的信，不是信进去的信。圣经中讲的信耶稣，是信进去的信，是愿意投入、交托、信靠的信。唯有透过这样的信，人才能够成为耶稣的门徒，也才有可能不断经历到神是真实可信，是有丰盛恩典的。信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出现了将近100次， 几乎每一章都谈到性，而且不止一次。整卷约翰福音的重点就是在于告诉人什么叫做信耶稣，为什么要信。所以从内在的本质来说，信耶稣，信是做耶稣门徒的关键要素。那至于从外在的表现来说，约翰福音有三段耶稣所讲的话，谈的是真门徒的记号。今天下午我们就从这三段经文来看真门徒的记号。第一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8章31到32节，好不好？我们同声来读啊，中文的部分，请。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在31节，我们很容易以为信他的犹太人就是真正信耶稣的门徒，但是你打开圣经读约翰福音之后的经文，你就会发现信是有层次差别的。他们当中有些人的信只是理智上的同意，却不是真正的信靠顺服。耶稣说，只有常常遵守主的道的才是真正的门徒。换句话说，不肯常常遵守主道的不是真门徒。30年前我刚来美国读硕士，参加的查经班里面有很多读硕士博士的研究生，还有做博士后的，还有教授。后来改选同工的时候，选出来的查经班副主席竟然是一个本科生，还是马来西亚来的，普通话讲得很不好，这让当时才还没有信主的我十分惊讶。但是后来我才发现，这位弟兄年纪虽然轻，却在各个方面都是众人的榜样。他非常看重他与主的关系，也非常单纯的照着圣经的教导来过每天的生活。那我信主之后，可能因为我那时候是读 MBA 的，查经班的同工就安排我管理查经班的财务。那时候我才知道，这位马来西亚来的小弟兄有更多让我敬佩的地方。我知道他的家境并不好，需要一边读书一边在学校打工来付学费。他的妹妹在马来西亚又生了一场怪病，所以整个家里的经济压力非常大，他非常希望他能够多寄钱回到家。但是这位小弟兄的奉献始终非常的稳定，只有增加没有减少，这让当时才刚刚初信主的我非常的惊讶。那这位弟兄很难得，虽然年纪比我们小啊，但是在我还没有信主之前，他就开始关怀我，鼓励我。等到我和我太太信主之后，他来探访我们，督促我们要读圣经，告诉我们不能每天只读一章，要不然要读4年才读得完，他说要读4章，快快的把整本圣经读一遍。那我非常的敬重他，也很感激他，因为我知道每一件他劝我做的事，他自己都是认认真真实实在在的照着圣经的教导去做。他大学毕业之后奉献10年，在中西部的基督工人中心担任全职同工，10年间几乎每个周末都开车去到中西部的各个大学城，帮助那里的查经班和教会。这位年轻的弟兄是一位真门徒，我永远感激神借着他带给我的影响。32节，耶稣说，透过常常遵守主的道，真门徒必晓得真理，真理也必叫他们得以自由。那这件事情我在我自己的姐姐身上看得最清楚。我姐姐是大学读教会学校的时候决定受洗的，但她那时候真的不是真门徒。她去教会还教儿童主日学，但在生活当中做了很多的事情都违背圣经的教导。所以在我信主之前，我就是因为看到我姐姐当时表里不一致的表现，就更加轻看这个信仰。等到我信主之后，我也更清楚地看到我的姐姐始终没有认识真理，所以她就在生活当中 被各样世俗的思想欲望所捆绑，他整天都在烦恼怎么样可以得到比别人更高薪的工作，可以买更大的房子，可以开更贵的名牌汽车。那他又听别人讲啊，在家里面摆一些风水的东西哦，可以帮助他发财发得快一点。他虽然口称自己是基督徒，他却为了发财也去摆这些东西。那我姐姐那时候其实已经拥有很多，她住五个 bedroom 的房子，开 Mercedes Benz， 但她很不快乐。那我讲这些不是只讲到这里，不是出卖我的姐姐哈。感谢主的怜悯，1994年他到洛杉矶参加我神学院的毕业典礼，在那时候神让他看到他自己生命的虚空，他就向神祷告，回去之后他就下定决心有一个新的开始。自从1994年的那一天开始，我的姐姐成为了一个真门徒。这20年来，他不再假冒为善，而是忧伤痛悔，谦卑认真的照圣经的教导来过每天的生活。他成为了一个每天认真读经、渴慕主话语的人。他成为了一个非常喜欢祷告、祷告满有圣灵恩膏的人。他成为了一个真诚敬拜，跟他在一起敬拜会让你感动落泪。后来他还成为全职传道人，在2008年被正式按立为牧师。神使用他 每年多次到世界不同的地方去做一些默默无闻的服事，带领许许多多的人信主，教导装备人成为真门徒。那在我姐姐的身上，我看到真理把她过去所受的捆绑一一脱去，让她得释放，让她得自由。很多人会误以为做基督徒啊，要照圣经的教导去做是一个束缚，其实耶稣所说的是真实可信的，常常遵守主道的人必晓得真理，而真理也叫他们得以自由。这是真门徒的第一个记号。真门徒的第二个记号是在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我们也同声来读，请。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什么应该是基督徒的标记，就是彼此相爱。35节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弄清楚，这边讲的爱不是广泛的爱，不是在讲我们要爱世上的每一个人，我们也要爱我们的仇敌，那些也很重要。但是耶稣在这里所讲的命令是特别针对门徒讲的，凡是信耶稣的人一定要和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耶稣基督让我们一同成为他的身体，在这个身体里面我们一定要清清楚楚地彰显合一相爱的见证。而彼此相爱这个命令只有在群体的生活当中才有可能实现，一个人如果独来独往，或者总是跟别人很客气地保持距离，那都无法达到彼此相爱的要求。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会听到一些人说，哎呀，我不喜欢跟太多人接触啊，不想参与服事啊，我不想参加小组啊，因为嫌团契里面的人啊各式各样啊，可能有不同的麻烦啊。他们说只要我自己跟神保持好的关系就够了，但是那样的想法等于是听福音只听了一半，漏掉了另外一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总是包括重的一面跟横的一面，重的当然很重要，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但是横的一面也很重要，耶稣要我们爱人如己，彼此相爱。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4章19节到21节，好不好我们也同声读。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 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所以我们不论我们多么怕受伤，或者我们多不习惯某一些人，总是需要经常参加教会和团契，总是要在群体当中积极的参与，唯有这样才有可能实践彼此相爱的新命令。基督徒最重要的标志，不是头脑的知识，不是才干恩赐，而是活出与弟兄姐妹真诚彼此相爱的见证。1986年，我和我的好太太搬到洛杉矶，我们两个人在同一家大公司有很好的工作。一年之后，团契的人推选我做团契主席，那在牧师的劝说之下，我就答应了。既然接下了，就全力以赴，很快就把团契人动员起来，让团契充满新的气象。但是上任之后不到3个月，其中有一个小组突然发生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问题就像野火燎原一样，迅速波及了团契里面许许多多的人。这个问题跟我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是团契主席，必须站起来解决。那我印象很深刻，光是为了这么一件事情，我在一个晚上接了17通电话。就在那天晚上，我跟神祷告说，主啊，我爱你，我愿意侍奉你，如果有一天你呼召我全职侍奉，我愿意回应，但是只有一个条件，就是我绝对不做牧师，因为人太麻烦了，太不可爱，我愿意做宣教士。这些人生活在物质丰富的环境里面，不知道感恩，整天为鸡毛蒜皮的事情斤斤计较，我不愿意浪费我宝贵的生命在这些人身上。第二天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突然一个意念进来，神光照我，让我看到从我搬到洛杉矶去到那个团契的第一天开始，我从来没有真正爱过我团契里的弟兄姐妹。我很喜欢以前我在 Silicon Valley 的时候教会里面的人，因为他们都是 engineers， 背景跟我一样，想法跟我一样。那在洛杉矶的团契里面，多半跟我背景都不一样，想法差别更大，我不太喜欢他们，甚至会轻看他们。那我虽然在侍奉上有热心，但神光照我，让我看到我心中没有爱。当神让我看到我的亏欠之后，我感到很亏欠，很羞愧，我就向神认罪，也求神帮助我改变。那神给我一个意念和感动，我就把团契的人分成5组，做成一张表，贴在我办公室电脑荧幕旁的一根柱子上。在周一到周五我每天我工作的时候，眼睛一看到那个表，就提醒自己为表上那一天列的那些人一个一个提名祷告。这样做了一个多月之后，发现团契的气氛显著的改变。起先我还想感谢主听我的祷告，弟兄姐妹的态度变好了。后来才觉悟到，对团契产生最大影响的是我自己态度的改变。那在那一年，团契的人数就增长了很多，我们有计划的增殖出了一个新的团契，后来又生出了第3个团契。那这个改变是发生在1988年。原先我不太喜欢的那些人，后来成为了我很好的朋友，一直到20多年后的今天还保持很好的联络。今年7月我会到洛杉矶去过我姐姐60岁生日，现在我们那些团契的人已经说到时候要有一个大的 reunion， 虽然现在才2月初，已经很多人都已经报名了。所以每当有基督徒要搬到新的地方感到不适应，跟我诉苦说新的团契和教会怎么样比不上以前的，我都会跟他们讲我的故事。有的时候有些人会告诉我，他们在新的团契和教会感到很孤单很少人主动找他们讲话来关怀他们。在这时候我就会讲另外一个故事给他们听这个故事可能有的人听过。有一个人在沙漠当中迷了路，口渴得不得了， 好不容易远远看到，哎，有一个人盖的凉棚，他就提起劲跑去，在棚底下看到有一桶清水，高兴极了，马上提起来要喝。还没到嘴的时候，看到桶上写了几个字，说请先别喝，先把桶里的水倒进汲水机上头的开口的洞，这样子你可以汲出更多的水。走之前记得把桶子装满水。他就照做了，不仅自己喝了一桶又一桶的水，还留下满满的一桶给下一个人。我想这个故事的意义很容易了解。我们多数的人新到一个教会，新到一个团契，往往先想到的是自己的需要，是不是有人来关怀我啊？是不是有人来满足我的需要？我们很少有人会想说，我第一要做的是去付出，是去给。假如我们只想要，那可能那一桶水就喝掉没了。我们的不快乐和抱怨只会把整个教会的气氛越弄越糟，就会有更多的人抱怨水不够喝，更多人觉得哎呀，我们这个教会不够好。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态度，选择把我还有的一点点水先给出去，也许就能够让汲水机发挥功用，汲出越来越多的水，让所有的人都得饱足，都得到祝福。那么这么多年来，真的是有很多人搬去新的地方以后告诉我他们在新的教会不适应，我就会讲这个小故事给他们听。就在昨天早上，有一个弟兄回信告诉我，他感谢我在一年前劝他不要留在不要离开原来的教会，留在原来的教会能够来成为牧师的祝福。他感谢听了那个劝告。在34节，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那耶稣是怎么样来爱他的门徒呢？他的爱和一般世人的爱有什么不同呢？第一，我们看到基督的爱是谦卑无私的。在生活当中，我们一般人常常的反应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高傲的，总是想着自己的需要，然后期望别人要做得好，要做得对，来满足我们的需要。简单来说，那种态度是常常觉得别人亏欠你。另一种态度是谦卑的，常常想我自己可以怎么做来帮助别人。简单来说，就是常常觉得自己去服侍别人是理所当然的。耶稣一生所行的没有一丝丝自私的心，永远是把自己完全献上，让别人得益处。就在他即将被卖被定的那天晚上，他还像仆人一样谦卑地为门徒一一洗脚。那这个新命令就是要我们有无私的彼此相爱，像耶稣爱我们一样。在美国乔治亚州有一间教会，常常有大巴载着一批批的观光客去参加他们的主日崇拜。因为那间教会是美国前总统Jimmy Carter 所参加的教会。在大家都把他当作名人一样仰慕的时候，多半的人不知道，在教会里面，前卡特总统和其他的会友是平起平坐的。他教主日学，当总统之前教主日学，总统卸任之后也教主日学。他们教会有很多事情都是会友们自己动手，崇拜中奉献用的这个奉献盘是这个木头做的，那他们很多奉献盘的底部，我不知道你们看得到哈，是有这个 JC 这两个字母啊，很多人以为是 Jesus Christ 啊，其实是 Jimmy Carter， 是他自己手工做的。那他们的会友轮流割教会的草，卸任的卡特总统也参与轮值的行列，他们的会友轮流清洁教会的厕所，前总统夫人也参与轮值的行列。那我倒不是说每间教会的清洁工作都一定要由自己会友动手，不可以请外面的专职的人做， 但是当教会的弟兄姐妹决定哎，我们自己动手的时候，卡特夫妇虽然当过总统和第一夫人，他们依然谦卑乐意的和弟兄姐妹平起平坐一同服侍。在18年前，1997年，刚刚这个张牧师说我在纽约上州的大学城6年，其实是16年半啊，16年半。1997年，我刚到那个大学城伊塞卡一个月，我们教会就搬到一个新的地点，地方比较大啊，比原来地方大得多。本来每个主日是有两个家庭负责清洁善后，但是后来到新的地方，地方大，做的人就比较辛苦，有的人就不太愿意做，那有些人勉强答应了排上了，就做的比较马虎随便。有一个礼拜一，我刚好去教会，怎么一进去看到教会这么干净，很明显的看得出来有人不只是像平常一样啊，把东西收一收吸吸尘，而是花了很多的时间把整个教会所有东西都整理好，所有窗台都擦干净。那我十分好奇，打听了很久才知道，那是一个家庭祖孙五人花了整整一个主日下午在教会做清洁。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只说想到中国新年就快到了，他们想把教会弄得更干净。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基督徒家庭，这位先生是台湾中央大学的教授，他们固定的教会是在台湾，他们到康奈尔只是一年的短期访学，但他们带着60几岁的母亲，还有两个10岁不到的儿子，带着无私的爱默默的服侍。这样的服侍美不美？值不值得我们羡慕？第二方面，基督的爱是牺牲的。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他不是没有惧怕，不是没有挣扎，只是为了爱他愿意牺牲自己。刚刚提到美国总统卡特，我们大家想看看，在耶稣来之前，有多少世界的领袖会肯牺牲自己去造福百姓？就算在耶稣来了之后，今天又有多少的世界领袖会活出为爱牺牲的见证？要像耶稣一样用牺牲的爱去爱别人，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感谢神，我们有的时候在教会当中会看到真实的美好见证。很多年前，在我牧养的教会里面就有一位姐妹，她是康奈尔大学的博士班学生啊，名字叫李文怡。她做过好几件事情让我毕生难忘。有一年，有一位绝志不久的会友啊，毕业之后去到加州，一直找不到事，然后又生了病，非常的落魄。那李文怡知道这位初信主的姐妹非常需要关怀，就说你回到伊萨卡吧，住到我家。那没想到这个姐妹来了之后病越来越严重，严重到咳嗽的时候咳出血来，而且那时候伊萨卡那个小地方的医生还一度误诊，以为是肺结核，弄得所有人紧张得不得了。但是在那整个过程当中，我看到文怡为了帮助这位有需要的姐妹，她是非常坚定的付上代价，我看在眼里非常的感动。那后来这位生病的张慧茹姐妹愿意让我为她施洗，找到事之后工作几年，蒙神呼召去 Moody Bible Institute 穆迪神学院接受神学院训练，2005年毕业，2年前被正式按立为牧师。另外还有一次，有一位在康奈尔学校餐厅工作的中国太太肺腺炎复发，当时她的女儿，她唯一的女儿才刚刚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到 Boston 上班，那因为才开始工作，女儿不可能经常回家 来探望母亲，但是母亲病重又需要人照顾怎么办？这个女儿就想到以前在学校的实验室这位李文怡姐妹总是像大姐姐一样非常照顾她，所以她就鼓起勇气打电话给文怡说，文怡， 你可不可以照顾我妈妈？这文姨一听到他的请求，就毫不犹豫地答应。那我们听到消息都很紧张啊，都劝文姨说你要重新考虑，因为文姨的研究导师非常苛刻，早就把他逼得焦头烂额了。那照顾癌症病人，末期的癌症病人非常不容易，不是三天两天的事。但是没有多久，不是文姨改变，而是我们周围的人一个一个都被他的爱给激励，我们一个一个都投入去跟我们这位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个中国大陆来的太太，我们加入了关怀他的行列。这个病人从来没有机会去到教会，我们却把教会带到他的家中，讲圣经故事给他听，带他唱诗歌。感谢神的恩典，有一天在他自己的要求之下，我们安排了十多位弟兄姐妹环绕在他的 病床旁，我为他施洗，我们一同唱诗赞美神。在那一年的圣诞节清早，我记得很清楚，圣诞节的清早我接到电话，在大雪当中我赶到他的家中，他已经平安地被主接去。当我要开车回家的时候，天空飘着雪花，我心中充满了感谢。我感谢神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机会服侍这位癌症的病人。那我也深深知道，如果不是李文姨姐妹有这种牺牲的爱，这一切都不会发生。那我说文姨的爱是牺牲的爱并不夸张，因为每一次她付出爱去关怀别人的时候，她其实知道她要付代价的。文姨的指导教授是一个非常熟悉旧约却很不快乐，已经不相信神的犹太人。他知道文姨是一个基督徒，又看文姨有这么活泼的信心，这么美好的见证，虽然这个教授有的时候被他感动，但是实在忍不住就是要去逼迫他。最后在他指导教授的刻意刁难下，文姨被迫只能拿了硕士毕业，没有拿到博士。我当时没有讲，但是我后来总会说，在这么多年来，我看到多少教会的会友们从这个学校毕业，拿了各式各样的学位，但是我可以毫无保留地说，李文姨拿到的学位是最美丽、最有永恒价值、最荣耀的。第三方面，耶稣的爱是饶恕的爱。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饶恕是最难学的一个功课，我们愿意学习去爱人，但是对于一些伤害过我们的人，我们不太肯饶恕，我们更不肯去爱。彼得曾经问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后来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彼得如同主所预言的软弱跌倒，真的三次不认主。耶稣复活之后，虽然彼得悔恨自己的失败，但耶稣主动的去赦免他，而且在爱中安慰他，重建彼得。我相信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教会更多的教导人要彼此饶恕。我也相信教会是全世界最认真学习而且实践饶恕的地方。当我们聚集在一起敬拜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到耶稣基督所付上的代价。如果不是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没有一个人配站立在神的面前，而耶稣要我们彼此饶恕，彼此相爱。我们里面若还有不肯饶恕的心，我们不可能有真诚的敬拜，这两者是无法并存的。但是我们也知道，一个基督徒只要参与侍奉，就不可能永远不受别人的批评和伤害。反过来说，只要参与侍奉，也大概不可能永远都不得罪别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像有棱有角的石头，很锋利的，摆在一起会有摩擦的。但是摩擦其实不见得是坏事， 摩擦可以磨去我们那些锋利粗糙会伤人的那一面，摩擦可以让我们更加的圆融柔和，摩擦是我们长大成熟必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的是爱，尤其是饶恕的爱。所以我们都需要学习饶恕，也需要学习在自己犯错之后肯去谦卑的向别人认错，请别人饶恕。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这是真门徒的第二个记号。第三个记号是在约翰福音15章7到8节，我们也同声来读，请。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那这边讲的是结果子，真门徒一定会结果子，结果子是真门徒的重要记号。结什么果子呢？圣经有几方面可以供我们参考。第一段经文，我们请姐妹来读，请。是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凡属第二段经文谈到仁义的果子，我们请弟兄来读，请。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第三方面，在哥罗西书谈到在善事上结果子，让我们同声来读，请。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除了圣灵的果子、仁义的果子在善事上结果子之外，圣经上还常常讲到的一个重要的果子，就是福音的果子，也就是待人信主。我们仔细就看看就知道，这些经文谈到的都是因着相信耶稣带来内在生命的改变，然后从内而外结出人所看得见的果子。这些都是真门徒啊，这些都是真门徒会结出的果子，也是真门徒重要的记号。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结果子呢？在约翰福音15章4到8节，耶稣反反复复强调的基本上只有一个命令，就是我们要常在他里面，我们要住在基督里，像枝子连于葡萄树一样。除了这个没有别的命令。那一个住在基督里的生命，自自然然的就会结果子。在第7节，耶稣特别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边除了住在基督里之外，谈到两件事，一个是神的话语，一个是祷告。而这句话直翻的话，直接的意思是说，一个住在基督里又将神的话语牢记在心的人，他的祷告会大有功效。那这节经文值得细细思想，因为它里面谈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因果互动。一个住在基督里的人，他的祷告是自然大有功效的，因为他和神有很亲密的关系，他容易分辨圣灵的引导，他容易体贴父神的心意，他晓得抓住神的应许，他的祷告神就乐意成就。换个角度说，如果我们常常祷告，也会帮助我们住在基督里。所以住在基督里的人一定是多读经多祷告的，而多读经多祷告也是帮助我们住在基督里最好的方法。 这样的人一定会结多结果子，会结圣灵的果子，会结仁义的果子，会结善事的果子，会结福音的果子。好，最后我们有点复习，也自我省察。今天讲了三个真门徒的记号，第一个记号是什么？还记得吗？遵守主的道。第二个记号是什么？彼此相爱。第三个是什么？你是一个常常遵守主道的人吗？你是一个和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人吗？你是一个结果子多多的人吗？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亲爱的恩主，孩子，谢谢你在这里设立磐石教会。主，你自己就是那么磐石。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这些人能够在这里一同聚会，一同来参与教会的建造。我们凡是已经信主的人，在主里面是弟兄姐妹。恳求主，你让我们紧紧的连结于你，而且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也彼此的紧紧连结，让我们彼此激励，彼此劝勉，一同来遵守主的道。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更深的操练彼此相爱，是一个无私的，是一个牺牲的，也是一个肯彼此饶恕的。主，真是愿意在2015年你带领我们，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能够看到有更多美好的果子结出来，也让我们整个教会一同的来为主结更多的果子，特别是福音的果子。主，知道这样的祷告是合你心意的，我们就在你面前等候，渴望看到这么一个祷告在主的恩典当中一一来成就。谢谢主给我们祷告的权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